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这一小时的节目内容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各位听众您好，欢迎您收听美国之音在2017年1月27号在美国东岸时间早上6点，也就是北京时间晚上7点，我们从首都华盛顿现场播出的时事经纬节目。我是赵婉成。这期节目主要内容包括英国首相访美，希望能够重振英美的特殊关系，要修建长达3200公里长的美墨边界墙，面临着法律和操作的障碍。那么美国退出了 TPP， 中国是不是应当庆贺呢？节目中我们有详细的分析和报道。中国军报炮击支持港独的港星引发了关注，而前美国驻中国大使芮孝俭他认为川普不厘清一中政策，将派不出大使到北京，连台湾也会跟着受害。我们还有其他精彩的内容，欢迎收听。好，节目一开始呢，首先我们来看今天的头条新闻。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表示，定于2月8号举行的叙利亚和谈已经被推迟到2月末。拉夫罗夫星期五在同几个叙利亚反政府组织举行的会议上宣布了上述推迟的消息。拉夫罗夫没有说明联合国斡旋的日内瓦和谈推迟的原因。本星期早些时候，土耳其、俄罗斯以及伊朗将叙利亚政府和反政府组织召集到哈萨克斯坦举行一轮和谈。和谈结果包括三国同意帮助监督停火，并且致力于实现叙利亚冲突政治解决。土耳其发言人穆夫图卢星期四表示，土耳其不能够允许某些战斗人员破坏去年12月底生效的停火。他还重申了土耳其有关叙利亚未来没有总统阿萨德位置的立场。土耳其在整个冲突中支持反政府分子。2011年发生的叙利亚冲突，最初是一系列以和平抗议活动开始，后来呢逐步演变成内战。阿萨德的命运在一系列实现叙利亚和平努力的过程中一直是一个分歧的问题。联合国制定的框架要求制定新宪法，举行新选举，包括俄罗斯和伊朗在内的阿萨德盟友则表示阿萨德应该继续掌权。英国首相特蕾莎梅星期五要在白宫会晤美国总统川普，两位世界领导人还将举行联合记者会。特蕾莎梅是川普上任后第一位到访的外国元首。星期四，特蕾莎梅在费城向聚集在那里开会的共和党人发表演讲。他说，美国跟英国干预别国按照自己的模式来进行国家重建的日子应该是一去不复返了。他说，美国跟英国需要维护自己的价值，但是不能回到他所说的过去失败的政策。特蕾莎梅还呼吁改革联合国和北约等多国机构，使他们更符合时代需要和目的明确。他还呼吁成员国不要依赖美国。白宫发言人表示，川普还没有决定是否削减对联合国等国际机构提供的资金。国会共和党人在费城举行3天的聚会，商讨未来的立法议事日程。在英国即将脱欧，川普总统刚刚上任之际，星期四访问美国的英国首相特蕾莎梅呼吁重振美英两国的特殊关系。详情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卡斯特的报道。
有关我访美的议题，我很高兴能够在川普总统刚刚上任的日子里见到他，这是英美两国特殊关系的写照，这是我与他准备建立的特殊关系。不过我要对反对党领袖说，我不会担心和美国总统进行坦率的交流，我能够做到这一点，因为我们有这种特殊的关系，这是他从来也不会和美国建立起来的特殊关系。
特蕾莎梅星期四离开伦敦抵达美国费城，星期五访问白宫，他将是川普上任后首位会晤的外国领导人。特蕾莎梅首相星期四在费城对正在那里参加会议的美国国会共和党人发表讲话，他将回顾缔造了现代世界的英美关系历史。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美国总统川普最近他说北约过时， 这样的言论发表之后呢，欧洲领导人倍感震惊。自从二战结束以后，北约一直是欧洲安全的基石。不过一些欧洲领导人说，欧洲现在必须承担起自己的防御责任。可是呢，如果没有美国的支持，欧洲在扩充军事能力的时候将会面临巨大的财政赤字。但是呢，受到了川普批评之后，北约呢事实上也是在考虑建立自己的军队。有关详情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李奇维尔的报道。
将要部署在立陶宛的德国军队正在做最后的准备工作，这是北约向波罗的海国家和波兰增兵4000人计划的一部分。这一行动的目的是安抚地处前沿的国家，但是美国总统川普在最近一次访谈中发出的北约过时的评论令欧洲盟国感到震惊。
除了我们去年经历的乌克兰、叙利亚、南中国海、朝鲜等等危机之外，目前在跨大西洋关系上，我们似乎有一种近乎恐慌的情绪。北约是否过时了？美国是不是可以或者应当视欧盟为无物？欧盟与美国是否是最重要的伙伴？
德国总理默克尔回答说，欧洲现在掌握自己的命运，但是欧盟的政策将发生巨变，以弥补任何与美国联盟关系的破裂。
虽然有很多关于欧盟更紧密合作的讨论，但是美国军事力量根本无法取代。北约所有的军事资产75%属于美国。
德国与其他几个北约欧洲盟国2014年曾保证要将国民生产总值的2%用于国防开支，但是目前他们的国防开支要远低于做出的保证。
德国有新增加国防开支，但是我们还差得太远。特别是在德国的选举年间，我们远离任何大力提升国防开支的机会。
包括法国、德国、西班牙和意大利在内的北约核心成员国希望加强欧盟军事与情报合作，布鲁塞尔的官员表示支持。
首先，这意味着欧洲国家开始严肃对待他们的安全问题。在英国全民公决之前，在美国大选之前，我们就已经开始着手这项工作，因为安全是欧洲的首要任务。
英国曾经阻止建立一个欧盟军事联盟的努力，因为英国担心这样将损害北约。但是由于英国即将在未来几年脱欧，呼吁成立欧盟军队的呼声也许会日益高涨。美国之音记者李奇维尔伦敦报道。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白宫表示，川普总统有多种办法让墨西哥为修建美墨边界墙出钱。白宫发言人斯派塞星期四说，川普将会向墨西哥征收20%的进口税，用于边境墙的建设。他说，新的税收政策将会带来1年$10亿的收入，并且能够轻松地支付修墙的费用。斯派塞又表示，川普跟国会领导人讨论了这个提议，希望把这个措施加入需要国会批准的全面税务改革方案中。可是呢，后来白宫又说，这个提议只是支付修墙费用多种方案中的其中之一。白宫还说，川普还没有最后决定如何来弥补修建边界墙的这笔费用。这笔高达150亿美元的费用，最初可能由美国纳税人来买单。目前不清楚，如果边界税的措施被批准，墨西哥会采取什么样的报复行动？因为向美国出口是墨西哥经济重要来源。墨西哥总统涅托星期四取消了下个星期跟川普在华盛顿的会晤。那么要修建这一道长达3200公里长的墙，川普下的行政命令现在呢，肯定会遇到了法律跟补给方面的困难。在加州南部边界大部分地段都已经设立了障碍，当地居民发现多年来那边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可是呢，他们说无证移民越境的问题依然是一个令人非常担心的人道问题。详情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拉蒙泰勒在加州的报道。
如果按照川普总统期望的那样，在美墨边界上修建起一道10到15米的高墙，这道墙就要从墨西哥湾一直延续到美国最西端的太平洋。
可悲的是，人们会试图绕过墙，从太平洋游过来，或者划着小小的钓鱼船过来，有一些人会落水淹死。
边境天使创始人恩里克·莫伦斯的工作就是在南部边界上 给移民们提供帮助，其中包括给那些在沙漠里脱水的人。脱水是边界两侧的移民死亡的头号原因。
在所谓守门者行动中修建的这道墙，从1994年建起以来，造成了 1.1 万多人死亡。美国边境长达2000英里，其中三分之一已经修了墙。只要有城市的地方就有墙。
川普总统说，要阻挡非法移民从中美洲进入美国，急需修建一道墙。现在没有阻碍的边界地段基本上都属危险地形，边防机构就采用空中技术手段进行监视。
如果人们的印象是边界是完全开放的，那么这就是一个错误的印象。我们有大约600英里，约1000公里的边界是有栅栏的，这些栅栏大部分都很难攀越，另外还有一些自然形成的障碍，有些地方有很高的山峰，比如亚利桑那州境内的奥尔塔的边界上的山峰高达 1.1 万英尺，约3350米，那是一个普通的神秘的过境点，要越过那里是极其危险的。
圣迭戈警察局退休警督肖恩·莫菲说，加州南部的各种障碍减缓了移民偷渡的速度，但他们偷渡的地点已经往东移了。
偷渡地点转向了东面的沙漠地区，有组织偷渡的人，他们也被叫做胶囊。这些人根本不在乎，他们会对偷渡者说，我们到了，你们已经进入了美国，朝那边走吧。人们到了那里可能会因为缺水、高温和虚脱而死亡，你要抓的应该是那些人。
据华盛顿邮报提供的数据，如果只是要在现在还没有设置障碍的那一边的边界上建起一道墙，可能需要多达250亿美元。川普总统在竞选期间估计的费用还不到这个数字的一半。美国之音记者拉蒙泰勒，加州圣易西德罗。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美国新总统川普上任以后呢，就开始签署了多项行政命令，包括第一个，首先签署的是退出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 TPP， 还有重新谈判北美自由贸易协定、修建美墨边境长城等等。他呢是希望他的竞选承诺能够逐一的兑现。美国一些主流媒体跟观察人士认为，美国退出 TPP 有利于中国，为中国提升地区领导力提供了大好机会。但是另一方面，川普政府在对华贸易问题上还是延续了此前他的强硬立场。有关详情，特别是美国退出 TPP， 中国是不是应当庆贺呢？这个话题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莫宇跟龚小夏的报道。
美国新总统唐纳德·川普在上任后就立即宣布退出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 TPP。美国一些主流媒体和分析人士认为，川普新官上任的这第一把火是给中国的一份大礼。华盛顿智库外交关系协会的高级研究员爱德华·奥尔登在一篇文章中说，中国本来会因 TPP 而被置于相对不利的境地，面临着遵照 TPP 规则还是眼看投资份额萎缩的艰难抉择。奥尔登说，川普退出 TPP 之举恰恰是单方面的放弃了与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打贸易交道时的最大一个筹码。 TPP 除了是美国与日本、澳大利亚等11个亚太国家之间的一项高标准的自由贸易体系之外，还被认为是美国重返亚太战略的支柱，旨在加强与亚太盟友的关系，制衡中国不断增强的地区影响力。福克斯商业的电视主持人陶诺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表示，美国退出 TPP， 中国应该是求之不得。
Well, the Chinese should be very thrilled that Donald Trump is leading the way against.
他说，唐纳德·川普反对 TPP， 中国应该会非常激动，因为 TPP 是美国与亚太国家之间的合作，但其中并不包括中国。这项协议所构建的是一种制衡中国的政策。外界普遍认为 TPP 的瓦解将让中国有机会加快推进其主导的另一个亚太贸易倡议，也就是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协定 RCEP。 这一协定的参与国包括东盟十国、中国、日本、印度、韩国、澳大利亚和新西兰，不包括美国，但是其中的多个国家也是 TPP 的签署国。一些分析人士认为，虽然 RCEP 的门槛标准较低， 但是 TPP 的失败让中国有机会填补美国缺位后产生的空白，主导地区贸易规则的制定。但是退出 TPP 只是川普经济贸易政策的一部分，也是他试图重塑与亚洲贸易关系的第一步。川普表示，他并不是不要贸易，而是要以双边贸易协议代替多边协议，确保美国在贸易中获得利益。白宫发言人斯派塞在本周的一场例行记者会上说，美国与 TPP 大部分国家都有双边协议，今后要加强已有协议，并且谈判签署新的协议。他表示，双边协议可以让美国在受到不公平对待时进退自如，更好地实现美国的利益优先。华盛顿智库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中国项目副主任甘思德在星期三的讨论会上说，他说，我认为川普政府在贸易问题上的底线原则可能是追求对等。白宫发言人斯派塞在记者会上就指出了美中两国之间的关系不对等。他表示，中国很多企业可以轻易进入美国销售商品和服务，但是中国在许多领域都没有对美国的企业开放。川普曾表示，他将会对来自中国的商品征收45%的惩罚性关税，并把中国列为汇率操纵国。他是否会如其他的竞选承诺一样说到做到，目前尚不清楚。但是一些分析人士指出，围绕美国利益优先这个关键承诺，川普寻求扭转对华贸易逆差，注重制造业回流，将是他的主要政策方向。川普的贸易官员们的立场也与他的极为一致。他们认为，如果中国商品要享受进入美国市场的便利，中国也需要进一步开放市场。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的甘思德认为，美中两国在2017年极有可能陷入以牙还牙的贸易报复冲突之中，其中的一个原因是双方都不愿最先让步。他说，川普政府的考量是，中国经济面临下行压力，债务水平居高不下，中国会更依赖美国，而不是美国依赖中国。而且中共19大即将召开，中国要确保政治稳定，肯定不希望美中关系出现问题，这对美国来说是一个战略优势。他说，中国政府的考量则是，中国经济更具有韧性，美国有强大的游说团体能够左右贸易政策，川普只是想达成协议。他说，也正是中共19大即将召开，中国可能会认为自己更不能示弱。中国警告说，贸易战的结果是两败俱伤。甘思德说，川普政府的想法可能是，他们并没有发起贸易战，只不过是参与到了一场中国在很久以前就已经发起的贸易战当中而已。美国之音墨语，华盛顿报道。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美国总统川普在星期三签署了命令，要在美国南部跟墨西哥的边界一线修建一堵墙，阻止非法移民进入。另外还要限制美国接纳难民的数量，同时呢，还要着手一些城市庇护非法移民的问题，要给予惩罚。有关详情，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切尔诺夫的报道。
川普总统在接受美国广播公司电视采访时，谈到了他要在美墨边界建堵隔离墙的承诺。
你必须明白，我要做的事情是对美国有利的，对墨西哥也有利。我们希望墨西哥稳定稳固。
边界一带的农场主抱怨说，非法移民破坏栅栏放火。农场主吉姆·齐尔顿说，修建一堵墙就能够阻止移民危及他们在炎热沙漠上的生命。
如果他们强化边界安全，就不会有人死在我们的农场。
但是像兰迪梅耶牧师这样的移民权益活动人士对建墙持反对态度。
这堵墙象征着对我们邻国及其民众的不尊重，我们应当拥抱他们，为他们建造桥梁。
在马里兰州的海兹维尔，无证移民跟志愿者学习遇到执法人员时的应对办法。川普表示，他准备加强移民执法的力度。
川普权力很大，这让我们很多人感到害怕。
但是，美国移民改革联合会主席丹 斯坦说，这些做法增加了政府执法的困难。
这些组织做的事情是试图增加执法的难度，实际上就是通过阻碍移民执法，以干扰对哪些人有权利、哪些人没有权利留在这里的辨别工作。
福蒙特拉特兰市长劳拉斯希望本市今年接纳100名叙利亚难民。
我们认为移民重新安置不仅是一件好事，一件体现同情心的人道主义的事情，而且从社区本身的角度来说，人口的增加可以填补我们这里的就业空缺。
但是有报道说，川普总统或许要停止接纳叙利亚等国家的难民。行政当局说，这些难民容易成为恐怖分子。另外，有消息说，川普总统可能会削减给一些城市的联邦拨款，除非这些城市放弃给非法移民的庇护。庇护移民的城市，比如纽约，正在等候确切的消息。伊丽莎白·切尔诺夫，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The Voice of America。接下来，在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我们来看几则国际新闻。美国国会众议院有一些两党议员告诉一个伊朗反对派组织，这些议员们准备要推动美国对伊朗采取更强硬的措施。国会议员们这些人，他们星期二在美国伊朗人社区组织在国会山举办的会议上做出了上述的承诺。美国伊朗人社区组织和流亡的伊朗人运动、伊朗人民圣战者组织有关联。川普总统上任以来还没有明确阐述他的伊朗政策，不过呢，他在竞选期间曾经批评奥巴马政府跟世界其他大国和伊朗达成核协议。根据协议，伊朗同意停止核项目，换取国际社会对伊朗放松制裁。川普说2015年达成的这项协议不会奏效，他还表示要解除协议或者重新谈判。由于核协议放松了制裁，伊朗可以从西方国家购买民航飞机来取代伊朗老旧的民航设施。这些协议包括去年12月宣布的伊朗跟美国波音公司签署160亿美元购买80架飞机的合同。民主党众议员舍尔曼等议员推出了一项法案，要求美国政府监督伊朗是否把民航飞机用在非法的军事或其他的目的上。希腊最高法院拒绝土耳其的要求，不向土耳其引渡8名参加去年7月未遂政变后逃离的军人。土耳其政府对这个法庭裁决非常愤怒，分析认为两国关系有可能受到严重影响。这8名土耳其军人在政变失败以后，他们在7月16号乘直升机逃离，飞机降落在希腊北部后，他们立刻申请政治庇护。希腊最高法院说，土耳其在政变后实施广泛的镇压，这些军人如果被送回去，他们的权利可能会受到损害，因此裁定拒绝土耳其的引渡要求。土耳其认为这些人参与了这次的未遂政变。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在未遂政变之后采取大规模的行动，逮捕了大批的军人、政府工作人员、教师以及反对派组织的成员。索马里青年党激进组织在索马里城镇库比约夺取了一个肯尼亚和索马里军队使用的军事基地，这里距离肯尼亚的边界18公里。当地居民说，索马里青年党激进分子星期五造成发动了袭击，而且呢占领了这个军事基地。他们先用装满炸药的卡车在基地引爆，随后是重型武器和地面进攻。一位索马里军事官员告诉美国之音，军队向武装分子发射了迫击炮，但是未能阻止他们前进。索马里青年党激进组织目前完全控制了军事基地，焚烧了基地的军车，目前还不清楚有多少人伤亡。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美国总统川普刚刚上任没几天，就跟负责报道新政府的媒体记者们发生了一次非常激烈的冲突。之后呢，白宫发言人斯宾塞星期一坚决地表示，新政府永远不会对新闻媒体说谎。有关详情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马龙在华盛顿的报道。
在斯宾塞周一主持的首场带有提问环节的新闻简报会上，这位白宫发言人的态度有所缓和。两天之前，斯宾塞指责新闻媒体故意失实报道上星期五参加川普总统就职典礼的观众人数。他针对观礼人数提出了自己的说法，但他的说法与一些照片中显示的情况和非官方估算相矛盾。近期，斯宾塞被当面问及他本人以及新政府是否会说实话。
会的，我认为我们必须对美国人民诚实。我想我们有时会对一些事实有不同看法，有些事情我们发表看法的时候可能并不完全了解情况。但是乔纳森，我们绝对不是想对你们撒谎。
斯宾塞仍然坚持认为，包括通过电视和网络直播观礼的观众在内，观看川普总统就职典礼的人数是史上最多的。至于针对观礼人数的争议，最初是川普总统星期六视察美国中央情报局总部时提出来的。
我发表了演讲，我往外望去，看着像有100万、150万人在现场，而他们媒体拍的却是几乎没有人站的地方。
川普还借这个机会抨击了新闻媒体。
我与新闻媒体之间的战争从未间断，他们是这个世界上最不诚实的一群人。
川普总统的顾问凯利安·康维星期天在参加美国全国广播公司的电视节目与媒体见面时试图转移批评，此举让外界加剧了对于新政府做出的那些存疑言论的担忧。
你是说这是个谎言？他们给我们的新闻秘书斯宾塞，他针对那个问题给出的是另一种事实。
政治分析人士迈克尔·巴隆说，甚至一些保守派人士也对新政府与新闻界日益加剧的紧张气氛感到警惕。
我认为很多新闻界的人都觉得川普是个危险而且具有潜在独裁性格的人物，我觉得那种担忧是过滤了，不过我认为也的确有需要担心的地方。
政治分析人士拉里·萨巴托表示，川普的支持者们长久以来就对主流媒体感到怀疑。
如往常一样，也如我们在竞选期间看到的那样，无论川普说什么，他的追随者都相信，如果有什么他们不相信的话，那就是他们根本就不在乎的事情。
斯宾塞星期一坦言，川普的支持者们对于新闻界在去年总统竞选期间所做的报道有着挥之不去的怨恨。
我思前想后，总感觉有这种持续不断的想要破坏川普信誉以及他所代表的运动的企图，这令人困扰。
自川普上台后，新闻界与这位新任总统的关系一直状况频频。斯宾塞星期一显示出的有所缓和的语调及其做出的永不说谎的承诺，或许会平息一些紧张气氛。美国之音马龙，华盛顿报道。
在白宫举行了美国总统川普上任后的第一场记者会上，新发言人在美中贸易还有南中国海问题上的表态，反映了川普就职之后重申的美国优先路线，而且继续了新政府在这些议题上的强硬态度。下面就是美国之音记者叶林在华盛顿所做的有关报道。
白宫新发言人肖恩·斯派瑟在南中国海问题上说，在南中国海那些国际水域和国际活动的地区，美国会确保自己在那里的利益。川普提名的国务卿人选蒂勒森最近在美国国会的一次听证会上表示，美国应该对中国在南中国海的造岛行动和部署武器的做法做出强硬表态，甚至可以阻止中国靠近这些争议海域的岛屿。白宫发言人斯派瑟没有否定蒂勒森的说法，他说，
这个问题在于，如果这些岛屿真的是位于国际水域，而不是中国本身的一部分，那么是的，我们将会确保我们要保卫国际领域，不被一个国家所占领。
在贸易问题上，斯派瑟承认美国对中国市场的重视，但是他警告美国将重新评价两国的贸易关系。斯派瑟说，川普总统重视中国市场，但是他批评美中两国经济关系的不平衡。
在很多情况下，我们不是一种双行道的关系。很多中国企业，坦白说，还有很多中国个人可以轻易进入美国市场，销售他们的商品和服务，无论是金融服务，还是其他服务业，或制造业，或是我们和中国之间的知识产权问题，都不是双行道的关系。川普总统了解中国市场和我们想要进入这个市场的愿望，但是他也关心我们在进入中国市场时受到的对待。我们需要重新审视这个问题。
美国总统川普星期一签署行政命令， 让美国退出亚太地区十二国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议，简称 TPP。 斯派瑟在白宫记者会上说，这一行政命令具有的标志性意义不仅只在于这一个协议，而是意味着贸易政策的新时代到来。这是一个让美国工人最优先的政策，美国要保证美国能从这些协议中得到利益。斯派瑟抨击 TPP 这样的多边协议制度拉低了美国能建立的标准和获取的利益。他说，
当你在加入这些多国协议时，你是在允许协议里的任何国家和美国平起平坐，无论这些国家的大小，我们和一些很小的国家一个高度，他们能进入美国这个美妙的市场，而美国却是在最低的共同标准上谈判。
外界普遍认为，美国退出自己主导的 TPP 将让中国在亚太地区填补这一空白，主导亚太地区乃至全球贸易谈判的主动权。斯派瑟表示，川普很清楚中国在地缘政治中带来的经济和安全影响。他说，美国新政府要用双边贸易协议制约中国的影响，但是他没有具体说明如何制约中国。中国联合东盟提出的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 RECP 目前已经得到了日本和澳大利亚等美国盟国的响应。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上星期出席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时，以全球化捍卫者的姿态警告贸易战的后果是两败俱伤。星期一，中国外交部国际经济司司长张军说，如果其他国家后退，中国将不得不承担领导者的角色。美国之音叶林华盛顿报道。
好，接下来在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我们来看看内阁的任命的听证。美国参议院在星期二确认了川普所提名的政府主要职位人选中的第四位，也就是美国驻联合国大使人选尼基·黑利。共和党议员批评民主党议员采用的拖延战术，代价高昂，而且非常危险。可是呢，民主党的议员坚持说，他们是按照宪法赋予的使命来进行工作的。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鲍曼从国会山发来的报道。
到目前为止，川普内阁中得到国会确认的主要成员有国防部长约翰·马蒂斯、国土安全部部长约翰·凯利和中央情报局局长麦克·蓬佩奥，还有十几名得到提名的内阁主要成员尚待参议院确认。
我坐在这里询问总统议程的进展情况，参议院民主党人却把川普内阁的大部分人选搁置在那里。我们国家的经济和安全面临着危险。
国会少数派民主党单靠自己的力量是无法阻拦被提名的内阁人选获得确认的，但是他们有能力把确认投票推迟几天。国务卿提名人蒂勒森遇到的就是这种情况，这让共和党很不舒服。
在我们国家的历史上，我们很少有像现在这样面临世界出现这么大的变化。就在这个时候，国家需要确认的人却无法得到确认，只是为了达到羞辱的目的而拒绝快速确认。讲到这些，让我感到非常讨厌。
我们为我们所做的工作感到骄傲，确保这些提名人得到彻底的审查，是不是我们共和民主两党的共同责任？他们即将拥有决定每一个美国人的生活的巨大权利，花点时间了解他们的真实思想，这是非常非常值得的事情。
共和党人指出，2009年他们帮助加快了当时奥巴马总统提名的内阁人选通过确认程序。
奥巴马总统的行政班子当年在这个时候，新内阁就任五天的时候，就有14名内阁成员得到了确认。而到目前为止，川普总统的班子中只有3人获得确认。我们的民主党朋友们需要迈过选举已经结束这个门槛。我们现在对国家治理都负有责任。
但是民主党人认为，川普提出的人选很特别，需要进行特别审查。
我们把内阁叫做沼泽内阁，没有任何一届内阁有这么多拥有巨额财富的人，没有任何一届内阁有这么多可能存在利益冲突问题的人选。
共和党人在参议院是多数党，他们可以在没有民主党支持的情况下单独确认川普内阁中所有的人选，唯一问题是确认会多快。美国之音鲍曼国会山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美国国会参议院民主党领袖舒默参议员 他在星期二敦促川普总统指定中国为货币汇率操纵国。详情请收听美国之音的报道。
舒默参议员在星期二的记者会上说，川普在竞选时一再表示，他上任第一天就会宣布中国为货币操纵国。他说，川普上任后却没有履行承诺。
川普总统，如果你真的要为美国创造就业，那就宣布中国为货币操纵国；如果你真的要把美国放在第一位，那就宣布中国为货币操纵国。
来自纽约州的舒默参议员在新一届国会被推选为参议院民主党领袖，他长期批评中国的货币政策导致美中贸易不平衡。他和共和党参议员格雷厄姆等人多次推出打击货币操纵的法案。据路透社报道，川普总统提名的财政部长斯蒂夫·努钦最近表示，他会致力于打击货币操纵，但是没有明确表示他是否认为中国在操纵人民币汇率。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中国在俄中边境黑龙江地区部署先进的洲际弹道导弹，这个消息呢引起俄罗斯的密切关注。尽管东风41洲际弹道导弹被认为是瞄准威慑美国，可是呢对准俄罗斯的大批中国中程短导弹正在引起莫斯科的严重警觉和不安。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俄罗斯官方媒体报道，中国外交部星期三，也就是1月25日，回应俄方相关查询时，否认中国已经在俄中边境地区部署射程超过10000公里、可携带10多枚核弹头的东风41型洲际战略导弹。中国官方称，有关消息和报道纯属猜测，并认为中俄两国之间的战略互信和在各个领域的合作目前正在不断深化。继中国在临近俄罗斯和哈萨克斯坦的新疆地区部署了东风41型洲际战略导弹之后，中国不久前又在同俄罗斯相接壤的黑龙江大庆地区部署了东风41型导弹。相关新闻被报道之后，立刻成为俄罗斯各大媒体和战略专家、军事分析人士讨论的主要话题。俄罗斯总统的新闻秘书佩斯科夫、上议院联邦委员会和下议院国家杜马，以及负责制定和研究俄罗斯战略核打击策略的前国防部第4研究室主任、退役少将德沃尔金都认为，中国与俄罗斯在政经领域目前是亲密的盟友和好伙伴。中国在俄中边境地区部署新式洲际战略导弹的消息如果属实，并不对俄罗斯构成任何威胁，俄罗斯的国家安全也不会受到损害。研究中国军备力量的评论人士赫拉姆齐辛同意这个观点，他认为中国的洲际战略导弹与俄罗斯一样，在攻击美国时，导弹的最短飞行轨迹是取道经过北极，这就要求中国的东风41部署地点尽量靠近北部，也就是俄中边境，在新疆和黑龙江部署相关导弹符合这一逻辑。他认为不应该因为从地图上看东风41导弹部署地点靠近俄罗斯，就得出中国的洲际战略导弹针对俄罗斯的结论。中国在俄中边境地区部署东风41的主要目的还是瞄准美国。但赫拉姆齐辛强调，让莫斯科感到担忧的是，虽然中国的洲际战略导弹针对的是美国而不是俄罗斯，但中国有大量的中短程导弹瞄准俄罗斯，中国战略核武力量的绝大多数潜力也都用来对付俄罗斯而不是美国。赫拉姆齐辛说，中国的大量中短程导弹正严重威胁俄罗斯的安全。赫拉姆齐辛说，中国有非常多的其他类型的导弹瞄准俄罗斯，这包括东风21、东风4、东风31、东风26、东风11和东风15等等。赫拉姆齐辛说，中国还把这些中短程导弹瞄准日本和印度。他说，这些导弹遍布中国各地，不一定部署在俄中边境，但导弹的射程足够覆盖俄罗斯全境。此外，目前瞄准台湾的大量中国短程导弹可在很短的时间里被转移到北部对付俄罗斯。赫拉姆齐辛说，为了应对中国导弹威胁，俄罗斯目前已经在西伯利亚和远东与中国相接壤的边境地区 部署了三个旅的伊斯康德尔式战术导弹，但这种导弹的射程不超过500公里。除了这些短程导弹外，以及主要用来对付美国的洲际战略导弹外，俄罗斯目前没有应对中国的中程导弹。俄罗斯最新款的伊斯康德尔式战术导弹的许多技术指标目前严格对外保密。有分析人士认为，如果需要，俄罗斯在技术上可轻而易举地增加伊斯康德尔式战术导弹的射程。受1987年苏美中短程导弹条约的限制，俄罗斯和美国目前都被禁止研制、开发、生产射程在500到5500公里之间的中短程导弹。但中国在俄中边境地区部署洲际战略导弹，以及有关来自中国导弹的威胁开始被大量讨论，使一些俄罗斯学者认为，未来俄美进行核裁军谈判时，中国的中短程导弹也应该被列入议事日程。赫朗姆齐辛说，由于不受限制，中国目前拥有世界上排名第一的中程导弹力量，这可能导致俄罗斯检讨他未来的核裁军策略。赫朗姆齐辛说，过去的那种仅限于俄美两家的核裁军谈判模式不应该再继续存在下去了。如果世界其他核大国不加入进来，俄罗斯就不应该再继续有关核裁军问题的谈判。俄罗斯政治学者皮扬特科夫斯基认为，就如同二战爆发前夕斯大林有意无视来自纳粹德国的军事威胁一样，今天的普京政府也对来自中国的导弹威胁视而不见。前国家杜马议员、政治活动人士古德科夫批评说，俄罗斯同北约历史上从未爆发过军事冲突，但俄罗斯却对北约靠近其边界任何军事部署行动反应激烈。他说，俄罗斯与中国历史上曾经发生过军事冲突，但克里姆林宫今天却对中国在边境地区部署洲际战略导弹的做法轻描淡写，甚至不视为威胁。战略问题学者阿尔巴托夫认为，虽然俄中两国关系密切，但双方中的一方在军事领域的任何行动都将引起另一方的关注和评估，接下来将会引发相应的反制措施。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我们从首都华盛顿现场直播。被香港扣查的新加坡陆军装甲车星期五离开香港货柜码头，正在运往新加坡的途中。新加坡国防部长黄永红在他的脸书上上传了9辆陆军装甲车在码头准备运离香港的图片，并且说，我们的装甲车在凌晨4:15已经离开香港，下一站回家。香港海关去年11月在一个货柜码头查获9辆新加坡参加每年例行到台湾军演后的陆军装甲车。有媒体报道说，香港海关事先接到了中国大陆的通报，并且称这个事件可能是中国为报复新加坡跟台湾几十年来的军事合作。在另外一方面，解放军报社主办的《中国国防报》星期三发表署名文章，猛烈地批评2年前曾经发表支持战中言论的香港歌星张敬轩，指责他公开支持港独，这引发了外界的关注。此前呢，《人民日报》微信也刊登“国家面前无偶像，张敬轩被踢出歌手”这样的文章，阻击了港台的艺人。有关详情，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海燕从香港发来的报道。
隶属中央军委正公部的《中国国防报》1月25日头版刊文，绝不允许港人吃中国饭、砸中国锅，措辞强硬地批评香港歌手张敬轩，遭网友揭发不仅支持港独，还公开支持台独，行径2面3刀，被网友怒斥抵制。文章称，越来越多的台港艺人纷纷转战内地，但打开窗户难免飞进几个苍蝇。对待一边在内地捞金一边辱华涉毒的艺人，内地各方立场鲜明，除了节目被网友抵制，已经录制完节目的被删，连艺人也被广告商终止合约等。文章表示，今后会对吃中国饭砸中国锅的艺人不客气，任何想要分裂祖国的艺人都应被抛弃。 文章引述合肥军事法院副院长何南杰说，对于那些喂不熟的白眼狼，掉进汤锅的老鼠屎不能手软，历史的车轮滚滚向前，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征途中，任何形式的螳臂挡车、飞蛾扑火都是不自量力。张敬轩今年一月初参与录制湖南卫视的《歌手2017》，一些爱国网民鼓噪抵制，称张敬轩曾在社交媒体上发表过支持香港争取真普选的战中学生和台湾反服贸学生的言论，指责他是港独艺人。歌手的官方微博随即删除有关张敬轩的消息，他所参与录制的第一集的镜头也被剪掉。张敬轩月初曾在微博发文称，我是一个中国人，我由始至终都不是港独，我坚决反对一切分裂国家的行为，这是我的原则。但张敬轩表白爱国心迹显然未获当局欢心。张敬轩在中国内地被封杀引发广泛关注，有网民留言表示，我反对港独，但看来张敬轩是躺着中枪了，军方从来都是极左面目，一点不奇怪。香港苹果日报援引香港学者和评论人士评论说，近期一系列事件反映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十九大前夕担心政权不稳，全面收紧社会言论，内地发动文化义和团非理性批斗打压张敬轩，是要杀鸡儆猴，全面消除社会杂音。也有其他传媒报道表示，内地高调封杀张敬轩是近年意识形态全面保守化、宁左勿右的典型例子。所有和意识形态领域相关的，不论是言论或是文艺，都蔓延着一种恐怖的气氛。香港专栏作家、评论人士桑普律师表示，张敬轩支持战中是非常低调的，不像歌手何韵诗、黄耀明和其他一些艺人那样高调。即便是何韵诗和黄耀明也是亲信民主选举，不支持港独。将张敬轩抹黑成港独不仅荒唐，也进一步冲击港人对内地的认知和情感。他说，
张敬轩基本上没有高调的去撑场，这样的话也会被抹黑，然后是一个港独啊，反映到中共啊，犹如惊弓之鸟啊，只要有些杂音他都会甘之如饴。在整个气氛底下，这个是蛮需要大家警惕跟注意的，就不能够因为张敬轩一个人被打压就视为跟我无关，这个绝对是有关的。那今天这些人被打压，明天就是另外一批人被打压，这个是非常严重的一个问题。
香港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亲中评论人士星期四对美国之音表示，张敬轩支持战中不等于支持港独，战中是争取真正普选的民主运动，不是港独主张或活动，是不同性质。香港人应该不会认同《人民日报》和《中国国防报》对张敬轩的批判，会有自己的看法。近年中国大陆相继封杀多位被贴上港独或台独的港台艺人，而内地上个月曾传出一份由文化部开列的封杀名单，包括55组港台、日本等地歌手、导演和乐队，其中以港台艺人为主。目前是香港乐坛领军人物之一的张敬轩，1981年出生于广州，2000年出道，凭借《断点》《买位》等歌曲走红，并移居香港。2012年，香港发生抵制对学生洗脑的反国民教育运动。张敬轩在脸书上表示，决定去支持一下正在绝食的朋友们，很想过去和知风握个手，还说自己的家庭背景根正苗红，来港后才知道民主自由的可贵。台湾2014年3月18日爆发反服贸的太阳花学运，张敬轩发一张牵手图片，配文称对岸的同学加油。香港2014年9月发生要求真普选的雨伞运动，张敬轩又被曝合唱疑似战中歌曲的《问谁未发生》。 据港媒报道，在香港被视为言论常常出位的亲中人士爱港行动召集人陈静心，2015年12月在微博上检举张敬轩支持战中，导致湖南卫视《我是歌手》第四季首发歌手的张敬轩被迫因个人原因退出。这次湖南卫视改名为《歌手2017》的黄金节目再邀请张敬轩参与最新一季。消息传出后，中国网络写手、党国红人周小平在微信上撰写长文，怒斥张敬轩曾在社交网站发言支持反国教、台湾太阳花及香港占领运动，是黄皮白心的港独人渣。周小平文章被爱字头的陈静心转发，称张敬轩的作为证据确凿，无从狡辩，永远洗不白。有网民认为，张敬轩早前曾参与澳门国庆演出和内地其他电视台的歌唱节目，没有引起质疑，因此周小平是有意针对人气较高的湖南卫视。美国之音记者海燕香港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前美国驻中国大使芮孝俭星期三在华盛顿表示，北京之所以坚持川普政府必须要恪守以美中三个联合公报为基础的一个中国政策，就是因为公报不具备条约效力。因此从美国建交以来，两国在过去的历史上，美国历任政府上台后呢，都必须要重申美中关系是以一中政策为基础，双方的关系才能够展开。他认为，如果川普有意挑战这个基础，他可能会面临派不出大使到北京的窘境，连台湾也会跟着受害，遭到北京的报复。有关详情，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在华盛顿的报道。
目前是威尔逊国际访问学者中心亚洲项目主任的芮孝俭，在该中心一场美台关系研讨会中，透露了一个连许多中国通都不知道的情况。芮孝俭说，
The joint communiques were not signed. They were merely statements.
有一件事连很多中国专家都不知道，联合公报是不签署的，他们仅仅是声明而已。三个公报由三个不同政府发布，上海公报是尼克松政府发布，建交公报是卡特政府发布，1982年关于军售的公报则是里根政府发布。所以由政府发布的政策声明并不具备条约的效力，所以他们也没有被从一个政府转移到下一个政府。
芮孝俭指出，正是因为联合公报不具条约效力，因此每一任美国新政府上台后都必须先重申他们恪守一中政策的立场，才能开始推展他们与中国的关系。芮孝俭说，
So every new US administration, before it can fully pick up on...
所以每一任政府在他们能够真正接受与中国的关系前，都必须重申美国与中国的关系是建立在三个公报的基础上。从美国方面来说，我们会说这个基础还要加上台湾关系法，它是我们与此有关的国内法，以及六项保证，那是在我们即将完成1982年与军售有关的817公报之前给台湾的六个保证。
芮孝俭表示，由于美台关系与美中关系是密不可分，美中关系不好，美台关系也不会好，因此尽管美中两国对一中政策有不同定义，但美国历任政府都会延续这个政策。如果川普要挑战这个政策，芮孝俭说，
Well, that's an untenable position, quite frankly. You won't get a new ambassador in Beijing.
那是做不到的。坦白地说，他将无法派新大使到北京，如果他坚持他的立场。他也无法和北京有严肃和实质性的会谈，或是任何其他议题的讨论，直到他厘清他的一个中国政策为止。所以这不是一件小事。他还为台湾制造了很多混乱，这是什么道理？就是因为蔡英文总统致力要维持的现状，也是在一个中国政策的基础还存在的情况下。
所以芮孝俭说，如果将一个中国政策的基础拿掉，那么不仅美国与中国的外交关系将面临不确定性， 北京还可能对台湾报复。在研讨会上，《台湾为何重要》一书的作者、美国戴维森学院政治学教授任雪莉也说，台湾总统蔡英文承诺要维持台海现状，极力避免任何挑衅或冲突，也没有让北京主导双方的关系。如果美国要改变与中国的关系，那将为台湾带来实际的危险。因此，他建议川普政府仔细聆听台湾领导人的意见，避免原先可能有意提升台湾利益的作为，反而造成对台湾的伤害。任雪莉说，
On the political front, actions that may appear to be intended to lift Taiwan's profile will have little...
在政治层面上，一些看起来是要提升台湾地位的作为，其实没有实质性的价值，反而会有实际和实质上的伤害。所以我的建议是，美国政府官员应该聆听台湾领导人的意见，听听这些人的看法，什么才是对他们的国家有利。而且美国官员也必须相信他们所听到的情况，否则他们就是把台湾视为物品，把台湾拿来作为手段，用来挑战北京或改变美国对北京的政策。
连日来，北京不断对一中政策发出强硬信号，对一中政策画出不容谈判的底线。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陆康星期二在罕见的以英文接受美国国家广播电视专访时说，一中政策100%没有谈判空间。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的报道。
好，各位听众，我们这次的时事经纬先暂时进行到这儿。节目是由申华编辑，王云导播，我是赵婉成。别忘了两小时之后我们还有新一轮的时事经纬，待会见。
下面请听一篇美国政府的政策声明，美国之音并不代表美国政府发言。
美国有时将某些人确认为是对恐怖组织运营起关键作用的人，他们中大多数有高层领导者，或者他们资助恐怖组织。总的来说，这些人已经犯下了恐怖主义罪行，或是被认为有发动恐怖袭击的显著风险。当此类人被确认后，美国政府将他们的名字列入特别指定国民名单中。美国司法管辖范围内的被指定人员的财产会被立即冻结，并且他们会被锁定在全球金融网之外。美国公民或公司不能与被指定人员有贸易往来。用这种方式，美国打乱了恐怖分子和恐怖组织的财政支持网。在今年一月初，美国国务院指定哈姆扎·本·拉登为一名特别指定全球恐怖分子。他是全球恐怖分子和基地组织恐怖网络创始人奥萨马·本·拉登的儿子。哈姆扎·本·拉登生于约1989年。他在一份由阿伊曼·阿尔·扎瓦西里2015年发布的音频信息中被官方认定是基地组织成员。自2011年奥萨马·本·拉登死后，扎瓦西里领导恐怖组织。在这份音频信息中，哈姆扎·本·拉登威胁袭击美国和在海外的美国人。他还呼吁对美国、法国、以色列在美国的利益发动散兵游击的袭击，对巴黎和特拉维夫袭击。同样，在一份2016年夏天发布的信息中，哈扎姆·本·拉登号召位于沙特阿拉伯的部族与也门的基地组织附属机构联合起来，一起对沙特阿拉伯王国开战。美国国务院的指定正是向全球通知哈扎姆·本·拉登积极参与恐怖主义活动。指定恐怖分子个人和组织可以暴露并孤立他们，并且可以作为一种有效手段去协助或补充其他美国政府机构和其他政府的执法活动。
上播出的是一篇美国政府的政策声明。美国之音并不代表美国政府发言。